反派影评纵横宇宙，我是久违的当科长，
我是久违的胶片，
我是久违的，我久违吗？我不久违哈，
咱们仨是久违了。
对对对，先说一下，一般来讲，长期更新的时候，都是我希望做什么节目，我来请嘉宾，看大家有没有空来去聊的。但是这一期呢，大家也之所以为什么说久违呢，是因为这期完全是两位嘉宾。真的是不吐不快，
漫威粉
就已经开始骂。哎，对对对，我这是免责声明，跟我没关系啊。我今天是被架到这儿的，因为我是有这录音笔的人，所以呢，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搭台两位唱戏。今天呢，来喷不是也李克忠的评价一下咱们这个新的蜘蛛侠纵横宇宙。那么先来说影片信息啊，北美分级是 PD 和前作一样，正片无删减，是片尾无彩蛋，但内地所有拷贝的片尾曲注意一下啊，都是特供版的，鹿晗唱的中文歌曲，而且可能因为制作周期非常紧张，所以最后字幕放完了，歌还没唱完，颇为的尴尬。格式是 2D 彩色动画片，画幅是 2.35:1， 国别美国，出品方是索尼哥伦比亚。与上一部不同的是，它和大家熟悉的迪士尼漫威的 MCU 漫威电影宇宙和索尼的所有蜘蛛侠真人电影也并非完全独立的关系，而原著自然是根据斯坦李创造的漫画角色改编。这次角色创造以来没写史蒂夫·迪特寇，他当然更是18年平行宇宙动画片的续集，而这个动画系列的第三部《超越宇宙》也将在9个月之后的2024年3月就上映啊，几乎背靠背。那么导演和上一部动画一样有3位，但不一样的是这3位导演人全换了，这一次分别是葡萄牙的导演桑托斯、心灵奇旅导演鲍尔斯和美术贾斯汀·汤普森，分别是拉丁裔、黑人和白人，都是男导演。桑托斯是之前很多动画剧集的导演，比如奈飞的战神金刚、降世神通等等，当然也都是跟别人合导。黑人鲍尔斯是这里唯一拿过奥斯卡的，就是刚才说的心灵奇旅，当然也是跟别人合导。而汤普森啊，是这仨里唯一参与过平行宇宙前作的啊，他此前的所有职位都是艺术指导。而明年的第三部超越宇宙也会是这3位导演，而制片人和编剧组合菲尔罗德和搭档克里斯托夫米勒才是本片甚至整个动画三部曲的真正主创。如果大家看的是5月底的点映场的话，出来录那个剧透警告的都是这两位，而非那3个导演，你就可见本片真正的主控是谁了。而这两位在做导演的时候也指导过《乐高大电影》还有《天降美食》系列，编剧方面也是3位，除了刚才说的2位实际主控的制片人之外，还有《上汽》和《敢死队》系列的编剧戴夫·卡拉汉姆。这篇的英语配音啊，是延续前作卡斯，黑蜘蛛迈尔斯的配音是黑人演员沙梅克·摩尔，格温是大地惊雷女主海莉·斯坦菲尔德，艾伦·舒志还是2届奥斯卡男配得主马赫沙拉·阿里，而蜘蛛侠2099莱斯·沙丘伊和最香民谣的男主奥斯卡·伊萨克·彭克蜘蛛侠则是逃出绝命镇，也是奥斯卡男配得主丹尼尔·卡鲁亚来配音的。此外，真人出镜的黑人演员唐纳德·格洛弗啊，是《汉索罗外传》里面年轻版的兰多·卡瑞辛，而两位主创罗德和米勒正是《星战》《汉索罗外传》的导演，当然他们后来被开除了。其他彩蛋式的人物涉及剧透，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说。国语声优也有明星彭昱畅和虞书欣，其中虞书欣呢是代替了上一部的张天爱来配格温，反而上一部遭漫威迷上书抵制的彭昱畅延续到了这一部，配乐也是上一部的丹尼尔彭伯顿，这年代配过动画片坏蛋联盟、纪录片泰国洞穴救援和芝加哥七君子、理查德一家和猛禽小队。电影是2023年5月31号在法国率先上映，同步在中国点映，2号呢是中美同步正式上映。成本呢 IMDB 显示是1.5亿美元，上一部是9000万美元。票房方面，北美首周1.2亿美元，远超上一部3536万美元的成绩，也肯定会超越上一部1.9亿美元的北美总票房。内地则完全不如前作了，首周4天只有1亿出头的1.25亿人民币，未必能达到原作4.27亿人民币的票房。那以上就是全部影片信息，下面插播最后录制的打分环节，胶片开始。
哎呦我天哪，10分至4分，
哇，怎么的？那就不推荐了吧，您都4分了，我
就是正常的一个推荐，就推荐给动画工作者。但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需要我推荐嘛，他们肯定都是看绘画技术的实现力层面。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肯定是有帮助的。
那个我给5分，理由就是你都分上下级了，那10分至10分，我给5分，我给一半行吗？为了打这5分，专门打了个飞的到北京来，接下来我就好好吐槽一下了。具体的理由就等
接下来揭晓，是吧？
对对，推荐的话看过上一部的
啊，好好好。 主要今天都是两位嘉宾骂差评，我是不会得罪粉丝的。我给七分啊！
我操，你这个我有点不怕了，你这个
我的大反转是吧？
我陷坑里了，
大反转啊！
这绝对是有，
绝对有预谋，
预谋
太预谋了，这个
他这完全是节目效果，绝对是节目效果，
节目效果
七分七分，
啊、不是你想想你人生的七分，你列三部啊？
我小蜘蛛的第一部。就是迈克尔基顿演的那一部我都给 7.5， 我这部给7分我觉得没问题。
啥时候你给了 7.5 啊？
那咱们仨聊的，我给 7.5。
为啥呀？
啊，当时就是给
他当时特别喜欢那个反叛，
迈克尔基顿，
对，
记得他当时聊的，他特别喜欢那个。
对，所以我这部我
太离谱了，
我给7分啊。就是蜘蛛侠的这个维度
啊，有点被网暴啊，有点被网暴。不是，我给了4分呢、啊、
刚才当科长说的对，就是你们俩稍微高点呢、啊、我就稍微低点啊。我永远是这样。
他这打分我操，就跟我们俩来的，我操。
不是，咱们这个节目有这个比较激情的观点，但是最终他要达成一个更大的一种大同的这种多元的这种平衡啊。
你知道我在微博上已经被网暴一次，人家都说我收黑钱了，你知道吗？我操。
那我是收片方钱嘛。收片方钱，发现这节目最后平均分没及格啊。无论如何，大家接下来会听到我们非常非常硬核的吐槽。
你就是会听到一个七分好评的一个吐槽是吗？
七分好评的愤怒吐槽。
骂的比这个
骂比我四分都多。
我就是这样的。我还没说完推荐人群呢哈，不看小美人鱼的和喜欢小美人鱼的都可以去看。
这不是像我以前的推荐，又学我以前的推荐。
对对对对，就是不招四六嘛。
推荐给所有的中国直男不就可以了？
我们俩在群里面之前吐槽那么多，然后我们决定打飞的过来，然后录这期节目，你就已经想好你要给七分了，是吧？
没，
我觉得你一定预谋好的，我现在就觉得你预谋好的。
气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这个脑海里的气氛，
就是你们俩刚才，
我们俩刚才一打分，
你们俩刚才一打分，我就必须得拔一下，拔一下这分数啊！
那我奇怪了，让我打6分，他打6分呢？
啊，那我就基本上也是
六分，
这个就是多元宇宙的魅力嘛。这个就是知网事件嘛。这个不剧透环节，大家也不知道啊，听的什么叫知网事件。接下来你发现我们的解读跟这个一样薛定谔的，
大脑要爆炸了，我觉得。
我也觉得，
不错不错，这个太有悬念，太有效果。那这就是所有的非剧透环节了。那接下来是剧透线，没看过的请酌情再听。既然就像刚才说的，今天两位都是奔着怒喷而来啊，咱们肯定是先从缺点聊起。
行，
好吧，先把大家最想说的给表达清楚，要不然胶片先来。
最核心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它不酷。
哦，哎呦，这
反主流啊！
啊，这真是反主流，这个。
我觉得它不酷，然后也不是我需要的那种炫目，文戏很崩塌。其实跟大家一样，都是对这片子挺期待的。看的时候端一端衣领啊，舒展一下内裤啊，保持自己的舒适啊，就全身心的要接受了。但是从一开始就让我倒胃口，它贡献了一个非常陈旧的超级英雄的关系，我无法接受非常粗浅的，就是没有任何对情感认知的表达，比方说别这么酷，让爸爸抱你一下啊，我一下就抱过去。我当时看的我真是浑身就是触电了，我是被他打击了，不是感动的。就包括最后他还把这梗又给你来一遍，他到底对感情有多么匮乏的认知才能这么去写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从塑造的完整性来说让我会觉得超出我的想象的东西，而且他中间穿插了秃鹫啊，这个人设挺好的，但是那场打戏真的是很冗长的一段戏。然后在那个环境当中，明明他是在一个精神困惑里面，因为他的朋友彼得巴克死了，其实就是被你弄死的，你总是不承认这一点，我这你弄死的，你是误杀你也得承认，对吧？
对对，
他就不承认，就说跟我就没关系，不是我杀，怎么不是你杀？我操！然后你爸爸这执行这法律的程序正义，带你回去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这个矛盾，我看的我现在血压180了已经。然后来了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
达芬奇。
他一出场之后打了几下格温这个角色，马上从死了彼得帕克跟父亲矛盾，变成了又开始嘴碎的一个状态。
对，
我其实 是不太能接受，而且他把他父亲就直接就绑在那儿了，就这里面层次变化都非常欠缺考虑，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开场，
是
让我不断的对这电影失去信心。
但他应该是中间隔了第一部，就是因为第一部格温出现，他就讲了彼得帕克这个事儿，所以那应该是他很早以前发生的，
就现在早过劲儿了啊。
对，所以这第二部吧，他前面其实算是一闪回，确实呢，他这镜头语言交代的容易让大家理解是刚死，
其实是个双重倒叙、双重闪回。
对对对对对对，
我管不了这个，你星杰还是星杰，马上就开始加入新角色，来了一个未来蝙蝠侠式的蜘蛛侠，又来一个怀孕的黑人独立
女
性
孕妇，
一上来之后，他们又被秃鹫给干翻了。按理说你都仨人了，怎么还会这么难呢？然后2099就因为跟格温聊天，然后就被秃鹫给一拳给打飞了。
对对对。
他让我无法理解所有人的动作逻辑，好，人物逻辑我都理解不了。
为什么动作打得这么费劲？它符合好莱坞现在叙事策略，解构男性有毒气概。现在男性角色，尤其直男角色，不要做这样的动作。所以大反派蜘蛛侠出来跟格温说：“就我来啊，这不是原来就是超级英雄吗？现在就一定要背后，行行，我不管，我不说，我不说，啪，一个光给打过去了。那不就是一种解构吗？就现在就好莱坞都是这样，以这个作为核心，但是非常失败的就是雷神四嘛，你就这都得。”要这样拍，所以他确实造成了，明明你说开场动作简练的话，就是格温一个人打不过，出来一个或者出来两个把这事儿搞定，反派就能介绍出来，不行，因为现在拍法不是这个拍法，
直接就来了，
所以导致呢前面打来打去，你会觉得这些人战力都很渣呀。
当然那个斑点人啊，他有些小创意，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也不是没见过，对吧？哪怕是成龙的蒲松龄他还玩了呢，对不对？
不就是奇异博士里面这个不是完全一样，
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好笑的笑点。
你说人设漫画什么都有，这咱都不杠，但主要他以这个做梗开始偷钱，拿成那个罐子，这就是奇异博士里边老王偷卷福的书。
这么说
这
你完全能预料到他这些笑点，
是
甚至你在观看他的动作途中他都重复性的笑点，比方说他们卷到了洗衣机，再开个洞，随着那些泡泡沫沫就来了，后来又卷到了一个像水池子似的什么地方，
对对对，
再开了之后随着水池子，哎呦，这些重复性的动作设计，包括他爸妈不是在那个学校被老师教训吗？
对对 对
背景不就是他们在那儿飞来飞去吗？
对对 对
老师这是瞎吗？他没看见后面他妈迈尔斯，当然他不认识迈尔斯是蜘蛛侠，但这些玩意他看不见吗？
他得有个反应是吧？
就是这个逻辑是啥呀？当然你会说这是酷炫，你要什么逻辑？
他这个系列就是漫画动画化，他是这样一个风格吗？所以创作者不会在意太多逻辑，他所有的动作戏都是漫画的分镜头，然后把它动画化了，他没有那么多逻辑可言，就只在乎那个风格。
他内部也做不了这个自洽，可怕的天台的感情戏，他那个梗禁足一个月啊，两个月。三个月铁定的，有人会笑吗？
好像确实笑了
啊，真的吗？
我这场就笑了。
这他们可能是就被
禁足，
对，只能这么理解。这有什么可笑呢？这非常初级写梗的东西，比如说换衣服从楼下小孩旁边给他拍照。是不是有什么梗啊？他如果没梗的话，好笑在哪里呢？
那就得问胶片。你上来说的第一个缺点是不酷，大家觉得最酷的就是朋克蜘蛛侠嘛？
他不就是大家想象中朋克应该的那个样子吗？
习德，习德与南基。
他甚至于迈尔斯在跟2099谈话的时候，他不是在旁边总是插嘴吗？啊，我不在这哟，这是朋克吗？这就是迪士尼，对不对？而且他做的行为就是大家已知的朋克的这些事儿，背诵的东西有酷的地方吗？我不觉得有。然后一大堆一百个一万个蜘蛛侠出现，我看不见这里面呈现的任何真正的细节，大家都在放丝儿，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蜘蛛侠都是垃圾，他凭什么这么一帮人要听那个一上场就被一个意大利的纸片人弹飞了的这么一个人听话，然后同时他们跟丧尸一样得不到任何的快感啊！无论你画面多么纵深，我得不到这些实质的动作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没有。这个片子里唯一让我担心的唯一的一个镜头是迈尔斯他爸差点从梯子上摔下去的时候，他伸手捡了一下手机，全片就一个镜头让我对角色动作产生了担忧，剩下没有第二个镜头让我觉得哎呦好担心，没有，我告诉你没有，越看越不酷，这是一直持续到结尾的，最后这 boss 也没解决，然后你的核心任务没解决，真的是你对他的信任和忠诚度是极度的降低，可能就是觉得这片太酷，酷到我需要赶快停止，只有这种人才能适合这种结尾，
因为一是完整，
一是完整，
把精兵干死了，你这第二部应该像一一样，你至少把这一集的一个具体的反派干掉，你说你后边像007一样，我再 再出来一个宇宙了，另外也行嘛。
我来给你总结升华一下。第一个缺点，我在看这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视觉疲惫和审美疲劳，它的战斗和动作场面的一个信息过载造成的。
对对对，我同意。
举几个动作戏的例子，它第一场首先是秃鹫的来历，第一是要通过对白，第二是要通过画风，尤其是对中国观众来说，你既得看字幕，又得去看它的那个视觉风格和视觉效果，还要包括倒在地上的那些雕塑头啊，去分析它的梗，这已经是很大心量。第二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一场打斗戏里面出场，通过对白和视觉效果去展现这两个角色，这个时候我的信息量已经爆炸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很清晰的动作设计，他们就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第三，格温跟他老爸的矛盾已经到一个顶点了，就是我要揭示我的真相了。让我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天上已经打了差不多十分钟了，最有设计感的一场动作戏竟然是救平民百姓。我打了十分钟了，下面还有那么多人围观群众在那干嘛呢？然后他们救人以后人都没有了，就有只剩他老爸一个人了，就
打完了都散了。
对，
打的最危险的时候都在底下待着。
对对、啊、然后迈尔斯前二十分钟全是在跟斑点交手，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动作戏动来动去，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第二场又开始斑点逃出来之后
接着他爸一块打嘛。
对、
哦、对，
这场戏交代斑点的身世来源。
哎，没错，
这个时候就跟格温的那个功能是一样的，特别累你知道吗。然后印度那场动作戏他最后的落点也是放在了救人身上，
电车困境。
对对，他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嘛。但是问题是这两场戏综合下来看，他都不是把动作戏的重点放在战斗上面，这就造成动作戏完全都是跟角色相关跟剧情相关，我没有办法去好好享受这样一个动作戏。然后丧尸那场戏他最后是落在太空巴铁上面，对不对、
嗯、对对对，
那巴铁都往上面升了五分钟了，早该出大
气层，
都该到火星了还没到达。他其实就是一代宗师巴铁版，我就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就只能这样想。
这东西打的那是非常有标准的，
你但是哎写意，
嗯，
都是写意，你只能以王家卫的标准来要求。你要是觉得一代宗师没有问题，你不能挑这个毛病、啊、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有毛病，那你觉得一代宗师是谁？鲁云子不是数过吗？是287节吗？一代宗师
咋数的？
不是网上网粉统计过287节、哦哦、这个巴铁也大家可以数一下。
不是，你想想那个动作逻辑是他爬到那儿他爬不上去了，这个是他逃脱的一个顶点，
他这个相当于是跑步机一样。
对，
他其实老往下蹦，所以这就是一代宗师巴铁版。就是你只能想象这巴铁是垂直的287节，一节5公里长，是吧？这是、哎、对对对，所以他就没往上升，他们几个知道吧。
看了那个动作戏已经够急了，关键他把全篇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放在了这场戏、
嗯、
就是2099对迈尔斯说、啊、你就是个异次元体，你就不应该存在，你就是个意外、嗯、在前面跟他说蜘蛛侠网络事情怎么不一次说完呀。
对对对，
你为什么要最重要的信息你要分两次说呀。所以我就对他的动作戏和动作场面我实在是受不了。
其实是斑点和咱们的黑人主角的身世全都是在打斗当中说的，
对，
他会造成信息休克。普通的好莱坞片子里面我们都不一般建议你在打斗过程当中说最关键的信息，尤其它的风格本身就很炫目，
对，
也就是说它的画面本身就有信息量，就已经大于平均好莱坞的动画片的水准了，这个也是大家在夸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更需要去注意你的信息分配。我们回去看美队三机场大战的时候，在打斗当中说话有，但是全都是插科打诨。
对对，
就说这小蜘蛛你哪找这么一这么贫的一人，有病吧。这些你 get 不到，你看打戏就行。
对，
它不会对于你理解电影造成什么影响。这个电影可不是，无论正派反派，它的所有的信息量都放在最关键打斗里面，打斗是一层，画风还是一层，完了你的台词还要去交代身世，
对，
这是三层信息量，这是一定过爆的。与此同时，它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文戏的时候又没有信息量，这就是联合上胶片说的，它一会儿信息休克，一会儿是信息无效。刚才胶片举的那场例子，天台派对那场戏，周杰伦拍过天台爱情是吧？哎，就一样一样一样，就是那场戏是零信息量，你
绝对的零，
对吧？没有任何意义，全都在说教。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反派身世的问题，当年是被你一个甜甜圈砸了之后开始黑化，这些信息量你如果是静下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的。包括他跟格温跑到类似帝国大厦那地方谈恋爱，
对，
零信息量，
对。
但那场有动作戏吗？没有动作戏。刚才提到了画风、动作还有台词，一停全停，这仨就全没有。
中间有个令我匪夷所思，
我觉得这是粉丝也洗不了的，我告诉你。啊，请说。
匪夷所思的，他先被父母训了一顿，回到家里了。这时候格温穿越时空过来，他俩先荡秋千去了。导演加了一个荡，哎，你有什么新招吗？我能从这个缝里车过去、
哎。对，就在这场的时候，格温交代了蜘蛛侠联盟的存在。
嗯，对，
又是这个问题。你看这边抛梗，
嗯，
那边在说一个严肃叙事啊。整个这个电影后半截就是蜘蛛侠联盟这些信息量非常关键啊、
嗯，
你需要静下来跟观众交代的。然后他这说的时候还在动，画面在不断的跳跃，完了这黑人还在这贫，最后还要链接到了另外一种情绪，就是俩人在夕阳谈恋爱。中间最不关键的是这里边最关键的主线，他在里面交代了一个你细思极恐的事情，其实他在这 PUA 呢、
嗯，
就是这东西特精英俱乐部，可不能随随便便加，可能 PUA 从这儿开始了、
嗯。
因为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小孩来说，越这么说，这小孩越激动，所有的心理惊悚部分是从这儿开始的、
嗯，
但是你一点感觉不到心理惊恐。
嗯、
就我刚才提到，我这儿学了一新招，荡秋千，你看我这挂在脚踝这儿，哎呀，怎么能这么走？完了，画面还跟着来，画面是跟着逗梗来的，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最重要的信息量。
是的，
在我们讲，就是信息的铺排严重失当。
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又回到天台那儿了，
啊，
这是最让我崩溃的，就从来没有一个电影单场戏结束之后又绕回去了。
对，
他回到那儿，
就是你如果说这是一个穿越，他回去之后父母没发现也行，不是，
又来一遍，父母又开始说
天台绝对是整个戏的最大黑场面。我再跟你说一个粉丝都洗不掉的天台场戏，接下来讲的是格温说。我这儿有警报了，前面不是铺了斑点监视器了吗？我得先走。先走之后，开始老妈最冗长的一段说教，就说你爸虽然把你禁足了，但是我放你走，但是呢，我得跟你唠个十分钟啊。就是我爱我家里边老父要给宋丹丹钱，然后就不给，这是一个讽刺。这里居然不是当讽刺拍的，是在认真的拍，
在塑造，
在塑造。对，最夸张的是说你走吧。这个是等时的场景，哥们儿，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穿越。他走了之后，荡了两下，
追
上
了
格温，格温还在荡，格温还在荡，你
才刚来迷路了。
你们愿景中学这是一个城市啊，你荡到孟买都可以了。完了，最夸张是男主角荡两下就追上了，完了还有空给他完整的放一遍斑点发生了什么？
对，叙事，我的妈！
我觉得那个阿基拉那个黑人孕妇是该把牙开。格温干嘛？中间是吃了一汉堡王是吧？你要真的去戏谑，你说是那奶爸也行，中间他犯懒，你可以画这梗的，就是他不在乎。
这时候他还不忘致敬，他把所有的心思放在第一代的时候，
快离开之前悬挂接吻。
他有心思的话，真的是可以重新弄一下这个叙事的效率。
对，来当场继续啊。
第二个问题关于亲子主题，亲子主题在第一部的时候也是无效的。上一部迈尔斯的成长是一个个人战斗力的成长，他从一个普通人变成蜘蛛侠，对他产生影响的都是平行宇宙过来其他的蜘蛛侠。
对对对，
之前他的问题是他被其他人质疑说你比他
没能力，
所以上一部的时候他避开了这个亲子主题。
当科长说这个，我为什么同意？本质上格温跟黑人男主角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事儿，
没错，
都是出柜问题。这又是西方现在就是这个拍法嘛。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发现了自己性向跟性别的区别了，以蜘蛛侠身份去代替这个事儿，你就说一遍就行，你实在不行咱平行剪辑多好啊。第一场戏落到的比如说是格温跟他爸，最后落到的是黑人男主跟他妈，跨宇宙的呼应，你没必要多元宇宙，就真是一元拍一遍啊。这点我回去说瞬息全宇宙也是多元宇宙，就讲一对母女关系，也是同性恋，讲一对讲完了吗？
就你说他这个出柜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放在一个英雄的单体电影上是成立的，
嗯，
但是问题是在这种平行宇宙当中，你的参照物不是家长，你发生这种身体变化、心理变化，你是在找同类嘛？但是有很多同类是能去给你对比的呀，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跟同类对比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主线是一个蜘蛛侠异类，这个事儿和你的父母和解统一不到一起，其实这个蜘蛛侠 侠复联、相当于是一个 LGBTQ 的一个共同体、
联盟，
对对对，
一个
彩虹联盟吧。出柜的事儿呢，其实是一个 1.0 的问题，是我怎么向家长说。
对，
然后你要讲联盟里还有内斗，这是一个每分钟120集，哎呀，我的这个确实，你最后要合力就找不到落点，你这两个方向确实已经支开去了，一个是 1.0 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你联盟内部什么，就类似于那种女爹也是爹，对吧？这里其实就是说都是超级英雄，怎么这里还有一个大超级英雄管我们？确实是不同的议题方向，
没错，
它统一不起来。
我现在要落到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分析了前面两点之后，那就回到了这个上下级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好莱坞已经让我不可忍受的一个商业模式。
通病，
我是真的完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电影。
对对对对，
因为有效的信息加起来，就是我告诉你斑点是怎么出生的，蜘蛛侠这个网络是怎么样形成的，
然后这俩事儿都没下文。
对
对。
这个反应的问题在哪？格温还有阿基拉这个摩托女、她都要拍衍生，反正就她要开发三个女性蜘蛛侠的剧集。
剧集，
她这个问题跟漫威这几年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啊。对、
我把剧集跟你电影的内容全部混到一起了。
对，就电影成了预告片了，
对
吧？
她这个非常不尊重电影的一个完整形式的，它相当于是大荧幕跟小屏幕的一个平行宇宙，你知道吗？我大荧幕不完整的东西，哎，你去看小屏幕去补全，或者相当于我买一个手办缺胳膊少腿。对吧？你还跟我说那胳膊腿是限定版的，你得再去买一个，是吧？
操作的，我告诉你，
他他妈就这么操作的。
他现在是拆上下，范爷拆上中下，我能卖三回电影票。完了，你这儿还有剧集的用户，你想这
超越啊？
不是赚两份，我这赚十份，
就让我觉得甚至会有点落后的这样的意识了，
就是不酷。
他这整个电影的前后呢，其实是割裂的。前面他塑造的大反派是斑点，后面大反派其实就是这个2099。那么斑点的危机呢，在孟买就已经结束了。那场戏呢，动作逻辑真的是灾难。就是灾难在于他开始设置了一个屏障，朋克版蜘蛛侠来了，把这屏障击碎，击碎之后，人家成功的进入到了对撞机。所以这场整个的孟买的戏是失败了。
没错，
是大失败。怎么失败的？其实是哥几个玩梗造成的，当然还有格温哈，就在这插科打诨。然后这个灾难到最后其实是被转换成了一个电车困境，直接引入到了整个戏的下半部分，以蜘蛛侠2099牛马约这个为主题了，直接引过去了。这场的反思没人说，没反思完直接引到下一场戏，然后再说后面真正它所产生的这个核心悬念是什么呢？是所谓的织网事件。
对，
它指的就是说每一个蜘蛛侠必须要眼看着自己一个至亲死掉，以此为理由，就是说你这黑人蜘蛛侠呢就不能回去。
嗯，
但是呢，这个电影它没有明确织网世界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织网事件指的是每个蜘蛛侠需要眼看自己的一个至亲死的话，那第一部艾伦叔叔之死难道不就是织网事件吗？
对啊，
导演们就欺负大家五年，这估计忘干净第一部啊。你如果是至亲死亡，你看里边都播了真人版的啊，托比马奎尔啊，加菲都有，是不是？你男主角的这个宇宙里已经发生了对应其他的宇宙的织网事件了。那有人说，那他不是说了吗，这哥们儿是一个异次元蜘蛛侠。那好，无非说的是你那个蜘蛛是另外一个宇宙，就是那42号宇宙。那最后穿回去发现男主他爹已经死了，那已经死了你也就谈不上救爹的问题了吧。那你还有个织网事件，这个悬念是从何谈起呢？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没讲，就回到当科长说这问题了。你等我们第三部编去吧，我给你圆。那你票也没说拿这部票跟明年三月份我能再看一次三，对不对？
对啊，十分的片子我这一部给五分怎么了呀？
你要不然你知网事件定义是蜘蛛侠眼看着自己的至亲死不止一个，至少得死两个。我们就基础表意，知网事件指的就是每一个漫画里面改变了蜘蛛侠的性格，帮助他成长，尤其到后来还会激起他的复仇之心，
对，
甚至有的让他黑化。大家还记得荷兰弟要复仇，最后托比马奎尔还帮助荷兰弟说你不要杀绿魔，
对，
因为我当年就是这样。真人版里拍得很清楚，这都对应的是同一个织网事件。那么大家再看一遍平行宇宙 艾伦叔叔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到第一部的最后他说，你们都回去平行宇宙，爱回哪儿回哪儿去，我要手刃精病，我不冲别的，我跟你们这都没关系，什么平行宇宙对撞机，他把我艾伦叔叔给杀了嘛，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这完整的匹配于这就是之王事件嘛。所以这个就纯扯淡。第二点就是说，你要救你爹这个事儿，无论他算不算之王事件，你要就是想阻止黑人男主救你爹，你不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对、
大家想一想，
对啊，我操，
他就会以为他就已经结束
了，就已经结束了吗？这个太他妈蠢了，因为所有的蜘蛛侠都有超能力，而这些所谓的织网事件都是在他有超能力的情况下也阻拦不了他。
对，
因为肯定不是超能力的原因，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所以你只要不剧透，就肯定能够让这剧情往剧本方向走。大家想一想啊，就是说托比·马奎尔版的蜘蛛侠一，你告诉了他说，你只要放走那个赌场劫匪，你本叔叔就会因为他去伸张正义而中枪身亡。但是我虽然告诉你这些了，我又不能让你回去。这个是什么反派？这有病吗？这个你要是当没事人一样，你放他回去，他不是自己就会按原剧本走吗？刚才第一个问题说的是核心悬念是伪悬念，这反派也是伪反派嘛？这脑子有问题吗？所以就回到刚才你们俩都提这个问题，就是他这牛瓦约他怎么能统治这么多个蜘蛛侠？你是怎么组织的？你那些人都是靠 PUA 的吗？就大家都死过叔叔，所以大家都跑我这儿来疗伤来了。那你这都是告诉人家一遍，然后给人家装起来，完之后大家都认命了是吗？一万多个都是这样的，我你就没法想，你知道吗？
他本来应该有的世界观给破坏的。
对，就是你统治也好，你是组织也好啊，咱们说这彩虹联盟，你得有组织形式，你怎么给大家动员到一块儿了？凭什么听你的？再加上这都这么弱智，知网事件解释起来没有任何人想这个问题吗？你格温在那时候看起来已经有点要革命的意识了啊，你就不想这问题吗？都是大傻子，都说这个片子到后面已经超越了动画片的幼齿像，对不起，到最终你会发现它还是幼齿像，子宫像，对吧？你要不然你这都是问题吗？
其实他真正的叙事点到了2099告诉他这个世界形成之后，他得绕回到我们一块去干斑点，对吧？这个才能顺过去。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要分上下两部，他不能在这一部给反派太多时间，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是斑点造成的呀。
对，
蜘蛛也斑点放出来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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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他在这期他就不能给反派太多戏，他就硬生生的去造了这个总部，造了这个2099这个反派。
本质上他最后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梦买那场戏抛出来的电车困境，他实际上呢把电车困境给多元宇宙化，两条轨道就是两个不同的宇宙，我去错了宇宙，就相当于我搬错了道岔。孟买宇宙里面那个电车困境，他讲的是辛格警官本来该死，但是被黑人男主角给救了，导致呢就是那大反派跟他说这个宇宙很危险。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孟买宇宙，不就是也出了一黑洞吗？完了你注意啊，刚出现黑洞之后，他那个纽约总部立刻就派出了一队科学家，是在那控制这个黑洞，织了一堆那大水晶，
也都是蜘蛛侠。
对，也都是蜘蛛侠，在那个黑洞扩张的那个球体周围啊杵了一圈，几乎呢把这个黑洞就给控制住。但你一旦二刷，你就会发现，那其实就代表你这纽约总部也有能力解决，至少是遏制和控制住不该救的人出现之后，就是所谓的织网事件崩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宇宙的维持情况呗，你也能控制，对不对？他这就是用叙事策略，前面先拍这场戏，后面才解释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2099他的说法就是跟灭霸一样，我就要维持多宇宙平衡。那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能力，你不必要非得去逼着人家不能救爹。你要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派出那个队都是干什么用的？
我觉得
你都没有把这个总部给叙述清楚，你的组织形式，你们的
分工，
你们的分工，甚至是存在意义是什么？
哎，
你们说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脑残粉跟那个漫威粉圈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去纠结这个呀？
然后我其实也不了解那个世界的构造，就纽约未来纽约，
是的，是的，
我明明已经摔到底了，还有个地下城什么的，什么样的人会
是
什么阶级啊？怎么还有阶层那么卑微的？
啊，对对对，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问题都是得到第三部去解决，
不是我们要解决，是你。
你制造了我们这困惑，你可以把它描写清楚一点吗？
这一部就是光设套就不给答案，
光挖坑嘛，
就光挖坑嘛，就
不填，挖坑不填。我这么举个例子，哪怕退一万步，你分上下部，你最后给一个毁灭性事件，或者一个关键人物的死。都可以，
他是想被捉就是毁灭了，但是我
就是你都吃电了完了都已经开始准备像第一部的老彼得帕克一样，就咱们都不信。很简单，你把孟买毁掉，这个宇宙擦掉，第一就是交代了这事儿果然不是说着玩的。
嗯，
你救错了人，一个宇宙一个城市就没了。你复联三打墙纸不也一半人没了吗？然后一个孟买蜘蛛侠死掉，你建立了感情，到最后这个人死掉，这个好歹是一个真正有硬核情绪的东西。
嗯，
要不然走另外一条路线，凯奇原来不是有一个黑色电影的蜘蛛侠吗？你走黑色电影路线，你就把最后格温前面假装跟他谈恋爱费了那么长，你到最后告诉你全是假的。
对，
格温就是黑色电影里面的这个蛇蝎美女。
嗯，
我就是玩弄你的情感。不要在巴铁上就说啊，原来你救我，原来是那个动作的画面那么繁复，你需要给观众反应时间，心理惊悚里面没有动作的。我反复举例子，就是美队三嘛，你看美队三最后揭露出看录像，打吗？那段戏是静下来了，
对，
就是纯看录像，之后才打，在那儿就看录像，纯文戏。我足够有自信这个事儿就能戳人，
对，
所以你把打戏停下来，你要是把最后落点落在这儿，结合上你去错宇宙，哇，那确实会形成惊悚效果。你去错了，出柜出错了，那宇宙里没有蜘蛛侠，同时我还意识到
感情
玩我呢，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硬核，这是跌到谷底，完了有第三部，这是什么？帝国反击战嘛，
对，
其实你想想，我是你爸爸，这也是一个心理惊悚梗。
嗯，
前面一直以为我爸是英雄，到最后发现我打了两步的大反败才是我爹，幻灭了，然后胳膊被削了。一个肉体一个精神，完了咱们看第三部也行嘛。
他这片导演还真把他这第二部比作帝国反击战呢，
哎，
他有采访呢。
我觉得唯一有关系的就是徘徊者出现那个黑人是年轻版的兰多卡瑞辛的饰演者，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俩制片人只能在动画片这儿混饭。大家别忘了他在星战那是被开除的，开掉了，让朗霍华德救驾。
朗霍华德擅长什么呀？叙事。
最后我再说，我觉得音效这个绝对要扣分。前面格温单声道，
对，
你这人声这干嘛呢？我回到原来录像厅级别，后来发现全世界影迷的反应就，那你这个就问题很大了。后来又了解到这个赶工的情况确实很紧急，
就是离上映十三天是赶完的。
你们没看国配？国配全程都是悄悄话，对，
我他十三天才赶完，那可能给配音就留的
时间
更短嘛。
对，
开始他那字幕是有两声咳嗽，
对，
我听
没有，
我听两遍都没有咳嗽，
没有没有，
咳嗽是什么意思？
就你只看见字幕有两声咳嗽，
哦，
因为我是一遍普通二 D 一遍 IMAX 都没有。
听不见，
都听不见，
没有，
他这个混音就是有技术瑕疵的。
对，
还有一些你们如果听完这个节目还要再刷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天坛那场戏，为什么说全方位灾难，他那场只有母亲跟男主角，只有他们俩的声音，没有背景音，这个其实是硬伤的。如果他做了，但就是因为赶工环绕声没有压出来，这是一个母盘错误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不太相信他不做派对的现场声，对吧？你这是一个天台场景，有派对场景，而且你前面又突出了一吵架，你个 DJ 马上哎咱无点事儿把这音乐推上去，就是你是以这个来做视听语言的，你到后面整个一丁点儿没有，绝对是技术问题。技术顶配，技术和视听都是要包含听的，都是要包含声音的。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事儿，这个片子跟第一部一样，就是有很多对于其他动画片经典电影的一些致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黑人孕妇，她骑那摩托车也说像阿基拉，要严肃说更偏创战记。
它里边配乐其实是创
战
记采样。
对，因为他这纽瓦克呢号称是学的银翼杀手的概念设计师席德米德的概念画。就刚才胶片已经吐槽了，说这里还有地下世界什么，这典型就是银翼杀手嘛。而席德米德呢其实也是创战 战记的设计师，最可能接近的呢就是奶爸蜘蛛侠的这个婴儿，他其实是超人总动员里边这个超人宝宝，是吧？这个确实是我的就太像，这
都有版权的，
你也不能抄皮克斯的呀，对吧？你这漫威能合用，你皮克斯哪能合？动作戏就是无数个黑客帝国，就是它有些分镜确实是挪用的比较明显，我个人觉得这个不能叫致敬。你蜘蛛侠自己的这么多本宇宙的漫画你随便用，但是这些番外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太多了，而且有些就是抄的分镜，因为炫。我为什么要单独提这个环节，这你总是永远看到那种营销号文章，就是这个电影你必须知道的不得不知道的八十个彩蛋，我怎么就不得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怎么办，知道了我有些是起到降分作用的，真的。就包括像滚导这种就是反复挪用这种经典电影啊，这种流行文化，他有些时候其实就是懒，他没自己的招，他还复制别人，所以这个说到最后这个电影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我们也得花时间说一说优点。邓科长也准备要洗白一番啊！来来来来，
就是首先第一个优点吧，我其实还挺喜欢以格温来开场。其实格温一开场打鼓的那段戏，闪回的镜头是这部电影的镜头。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你可以把第二部看成是倒叙的闪回，
没
对吧？
没错，就是格温组乐队，以这个来作为一个统领全片的结构，就这创意还行啊。
对，就是他以这个点来切入，他选的这个方向主要是正确，而且他那个水彩画风我其实还是能接受，因为水彩画风跟他这个角色的心理活动还有他的性格是比较搭的。第二个是刚才吐槽的那织网事件，其实我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所有的蜘蛛侠漫画都是用这样同一个俗套来完成不同蜘蛛侠，你知道吗？你这是在吐槽你自己吗？
对
吧？
他有一点文化含义在，
哎，对
对，自我解构。
对，我的观感是从这儿开始慢慢的往上涨，跟第一部相比的话，至少你在反俗套或者反超印的这个土地上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哎，你提出来了，这个设定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是优点。我最喜欢的是迈尔斯这个角色保持了第一部的一个统一性，就是你们刚才吐槽他跟格温在天台倒立谈恋爱的那场戏，那场戏我觉得有一个优点，就是格温说每一个宇宙蜘蛛侠跟格温的下场都不好，但是迈尔斯说那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嘛。这句话他是体现了他自己对自己没有怀疑，
但是这个问题吧，他开始给了一个分镜，说两个人都会在一起，他那手往格温那边靠了，
对，
但是结局都不好，这手往回收了。那你说你要是自信的话，你手干嘛往回收啊？但是这一往回收，影院大家都笑，他永远是严肃叙事跟玩梗冲突，
这么烂的梗。
我觉得这梗是挺烂的，但是我觉得他至少保持了他这个人物这样一个统一性。
我确实觉得如果只剩下他的那句话，也许这次会不一样，
对，
没有那个手的分镜，那我觉得 OK 的，是你这个解读。如果有了这个，我觉得更相当于是这其实就是男生啊翻车之后跟预想不一样晚尊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手往回缩才是他自己内心的潜意识的动作。
我觉得我的解读是这个不是这个时间点
OK，
因为毕竟格温才回来嘛，
对，
已经很久没见了嘛，就他有这个倾向，主要是他这句话跟他之后听到他自己的身世，听到2099对他的质疑之后，他一直能保持我他妈就不信，我就得掌握我自己的命运，这个跟第一部其实是统一的。
先得承认就是他杀了彼得帕克啊，
对，
不承认他这个人物我是永远无法支持他，我赞同他。
最后悬疑的这个层面，就真假美猴王嘛，到了42宇宙的时候，这一段的画风跟整个的氛围还有他的配乐，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迈尔斯他把面罩摘下来那一刻，他的小辫给他打的光影，那一刻我是觉得电影感爆棚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漫画的风格，因为他已经
不是很牵强说这些，
不，视听语言来说我觉得那一幕真的很好看，我就光纯喜欢那个画面，而且我觉得小辫子迈尔斯很帅。
来胶片也谈谈，
妈
呀，你尤其啊二刷之后呢说观感提升了，
可能理解上就画面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补充了这么一个主题性，主题就是说他其实是个反家长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反原生权威这种环境下在努力的去表现一种焦虑，他在这里面有体现，他反复想去告诉真相，我想释放自己的包袱，但是他又觉得自己还得承担这个矛盾，在这个年纪里面无论是说出柜也好什么的，他有一个反复叹气的焦灼状态，你再逼一点他不就抑郁症了吗？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是往那个方向趋势去发展的，只不过他可以通过暴力惩治罪恶去疏解，包括
育婴本身是一个让人丧失理智的过程，这个就体现在了彼得帕克在这一集的形象里。佛系版彼得帕克生了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好像龙珠里面的孙悟饭，他完全退出了战斗系统，他变成了一个沉溺在家庭当中，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快乐是什么。他给格温和迈尔斯看
晒娃狂魔，
晒娃狂魔照片，哎呦，这不好笑吗？这我给你看成绝对爆笑的，这俩人都呆了，这什么鬼啊？这个状态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
他还有趣的把他为前辈，把他跟摩托女老妈蜘蛛侠也是怀孕的状态，育婴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让他进行了一个种对比竞争。比如说他们要争抢作为一个前辈的过来人，我
这你这个师傅菜，
哎，你看你刚才
你还不如我呢，
对吧？其实这是唯一一次你会看到，哎，他们好像失败了。
对对对对，
就那么一个状态。当然这个就一闪而过，都不是他主题，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元素在这里面，就可见他还是想过这方面的事儿的，只不过最后没有那么完整去实现嘛。那还有一点就是斑点人，我一脚把我踢到我体内，我这时候才开始理解我自己，他解压了，你知道吗？他从原先的我不是人变成我超越人了，他有这么一种，
这是他摸索自己成长信仰之月。
其实这个片儿你就从头到尾主角就斑点人，我觉得
就挺好，
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
这人都已经这样了，他已经有点快接近上帝了。
啊、对对对，
他马上是不是时空他全都能掌握，他随便就可以移动黑洞嘛。到最后他如果变成那种特摄片似的庞然大物，那他就是宇宙。
对， 对， 对，
可不可以，他就是黑洞本黑，你知道吗？还有就是给你放了10000个蜘蛛侠，其实有一个角色我挺好奇的，就那 AI 蜘蛛侠形象完全、
就是你说那元宇宙蜘蛛侠是吗？
不是，就是那个大联盟里面的有一个在操纵电脑把它
组联盟的那个嘛，全息投影，
它其实不是一个实体，
那就是元宇宙蜘蛛侠嘛，
它叫元宇宙蜘蛛侠，
还官方一名叫字节蜘蛛侠。
哦，对对，
字节跳动
蜘蛛侠嘛，
是不是真的植入了？一是 QQ 真植入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字节真花钱了。
我想说的是让我有点印象的，
这也能跟得上时代，是不是？
控制他宇宙的那个小孩，他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怎么能跨时空做一个全息图影？那他自由意志是什么？就是我好奇这个，当然他肯定没时间搞这个东西啊，所以就这些点
有些小细节，
但是小细节还是有。
就是首先这个电影的形式上，尤其画风上，毫无疑问它是亮点。那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好莱坞现在流水线上的动画片，今年最大的爆款可不是这个，是马里欧兄弟大电影。你看一下那些的画风上的水平，看看他们在 CG 上动作表现上的这些做法，这个还是在画风上确实是属于领先地位。而且上一部虽然有5-6个画风的蜘蛛侠，但是主要都是在主角迈尔斯的黑人宇宙这个里面来进行的，所以说它的整体的画风都是之前我们提到就是跟丝网海报一样，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有波点的，对吧？
印刷风格，
对对，丝网印刷。而这一部是真正的在画风上多元宇宙，就是多元画风，相当于是奥斯卡你把长篇短篇的所有提名都不搭嘎的啊，有独立的，你看这去年还有 A24 的这种停格动画都有，相当于是这些所有来源不同的动画片放在了一个电影里面，然后每一个画风就是一个的宇宙，它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把这个世界观进一步的升级，这个升级呢有点像我之前提到阿凡达2的升级，焦片说酷不酷，这是大家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你说他在画风上我觉得他确实给到了诚意，如果说他这之后真的能引领大家多元画风版动画片，那我觉得他确实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电影的观感去总结一下，主要是男女主角这两个宇宙的画风哈，男主角的这个画风特别像是早期红蓝 3D 时候你不戴眼镜看红蓝 3D 的视频，它是虚影吗？而格温那个水彩宇宙相当于现在你没匹配对的杜比世界的片源，你下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很难有观众能看到这种这种。
哎，我现在脑子完全没概念，你知道吗？
啊，
波比说这个，说通俗点儿，可能更多人能够体会到，就是拍张照片，然后你用 HDR 滤镜，什么粗粒胶片啊，什么黑白胶片啊，然后 HDR 滤镜啊，那个可能会更直观一点。
这属于是双层杜比世界加载失败，就这个意思啊。家里刚买新电视、新投影的，然后测片失败，发现被诈骗了的。 你就明白这就是格温宇宙的画风。但是我严肃的说，复一当科长确实很精彩，他父亲用枪瞄准他的时候，他把面具揭下来了，这一幕说的话非常非常俗套，他比天台派对戏能看的，就是因为他这儿用了一个背景抽象的水彩画风，他是真的在往下滴水滴，尤其是在格温痛苦的时候滴水滴，他跟他父亲和解又是这样，是在他自己家里吗？
明显
说白了那就是内心外化嘛，他的内心在流泪滴水彩，
其实这本来就是动画片需要做的，
应该有的，对对对对对。那你对比《天台派对》这场真正拥有了风格完成内心外化的教科书的一个体现，第一部你都那么风格化了，你第二部还能怎么样？哦，上来就给你水彩宇宙，哎，还真不一样。
是
这个运用到了一些广告上，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了。《黑客帝国》和雷利斯科特、昆汀都是受那一批 MV 爆炸影响到了主流电影，就像你说的一样，那就从成果延伸到这儿，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迈尔斯语就是这个丝网印刷，你要放到这里面，我命由我不由天，它更有一种条条框框在限制我，到最后就是我不拘泥于这个条条框框嘛。它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内容和形式的呼应，它在上一部的基础上又把这些更极致化。当然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里面彩蛋的这个乐高宇宙，就出现了几分钟，啊，这个也是几分钟点出了乐高最大特点，就是这口播音效。
以前那个飞船发子弹就哔哔哔
哔哔，我们在这个乐高蝙蝠侠里说过嘛，包括这个帧率，这一段的帧率我觉得是最明确的抽帧效果。你大家谁有这说明书啊？很快能点出这个宇宙的特点。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这里，就是《号角日报》总编的配音还是J.K.西蒙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西蒙斯呢，他就相当于这一版的斯坦李，他是跨宇宙者。所有的宇宙都是这个西蒙斯，包括三株同框的真人宇宙，
它就是一个 slogan 的，
对，它就是斯坦李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宠萌画风里面把这个信息量抖出来，其实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包括它这里面出现了几个真人形象，这个不能叫偷懒，一个是刚才提到那个兰多卡瑞辛，他其实是荷兰弟的一里面徘徊者，还有一个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要致敬瞬息全宇宙，就斑点穿到唐人街，那其实是毒液里边的陈太。你看那个斑点很吓唬人，陈太根本都不当回事，
早就见过
我对我真的见过大场面。所以他呢给大家一个无限想象空间，就是说接下来会不会毒液在最后一部也会出现。三株真人影像都使用过了，荷兰弟虽然没用，但是用的是他的反派嘛。
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荷兰弟啊？钢铁战一的蜘蛛侠在里面说了一句话，
哦，
但是那个形象是穿着蜘蛛侠，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荷兰弟演的，但是他是穿着钢铁侠给他那个战衣，
反正我觉得这几个真人的角色出现的不只是彩蛋，包括乐高，他真的是在串这个宇宙，很好的调和了之前迪士尼漫威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为了多元宇宙就浪费了太多主线的时间，但是呢好像又不得不铺，反而是这个动画片调和了这个矛盾，给人无限的遐想。明年的蜘蛛侠真人有可能来到这个宇宙，那也有可能是复联五的时候，会不会这个迈尔斯
突然间跑个卡通人，
对，因为这里面已经有真人了，那你咋不知道复联五那里面会有动画角色呢？你复联四已经把那个做到极致了，复联五还有这么能想象，那无非就是跟动画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交互？
还有，就像它的宇宙，它会有像什么 What If 这种
啊，对对，
而且它其实有些东西它也是基于漫画的，它跟漫画的受众达到空前的统一。
最后呢，我对比一下迪士尼漫威豆瓣分数最高的《银护三》，对比一下这两个片子的故事哈，《银护三》啊，属于是一个烂故事，它包装的很好，这部我觉得反过来。属于是一个好故事讲差了，比如说最后去错宇宙是一个真正的悬疑点，只是他真的没有把它讲好，包括如果真的能做成格温玩弄他的感情的话，是有真正的硬核的背叛的，你对比银护三，那没有故事，就小动物们忠犬八公银护版，那是滚导是把一个烂故事煞有介事的讲的，好像最后你煽情绪生往上努，没有一个真的硬核的东西，蜘蛛咬错了，所以识别错 错了，嗯，这是有逻辑的，
对
对
对，
全篇就这一处，
这是有逻辑，对吧？对吧？你一想，哦，为什么识别错了？有道理。
对，
其实他最后留下的悬念是42号宇宙没有蜘蛛侠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最大的悬念是在这儿。你看那个远处背景，他是烧杀抢掠，
他把警察应该是因公殉职吧？
包括也有这个西蒙斯嘛，嚷了一句，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谁要站出来，我们大家一定支持他。我觉得刚才是提到了在画风上的多元宇宙，在内容上呢，就这次出现了这么多个蜘蛛侠，现在在简中吹的最高的这个，被踩的最低的呢，小美人鱼啊，大家都不要双标嘛。我看到的最多的营销号的标题呢，无非就是黑美人鱼，你怎么不弄一个男美人鱼啊？我觉得你这还不够政治正确。哎，这不蜘蛛侠全有了吗？黑蜘蛛侠、蜘蛛女、蜘蛛霸王龙、蜘蛛侠全有。你蜘蛛侠最早的这个漫威的漫画不是也是一个白男吗？对不对？他的人设的多元性恰恰回应了现在大家最不能忍的小美人鱼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千万别拿原教旨主义说事儿。那原教旨主义，那这叫什么原教旨主义？你给我讲讲，什么还有猫呢，对吧？扯什么蛋呢？
我补充一点，就是特殊的
环境下，
以手办为例，这个系列迈尔斯卖的没有彼得·帕克好。就大家都会觉得我又有一个彼得·帕克了，
就还
是
白人的，
而且还是一个替换他肥肚子的彼得·帕克。你可以把他肚子
哦，你说就是那个佛系中年彼得·帕克，比迈尔斯卖的还好，
而且他还有豪华套装，给他一个狮子底座。
刚才咱们分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纽瓦克为中心组织的多元蜘蛛侠宇宙结构，在文本上刚才说过了，缺点上说没有逻辑，但是他在象征上，就多元文化这个概念，就类似于是2099白人嘛，
对，
就是他主宰的纽瓦。约统领了这么多的蜘蛛侠，就几乎相当于一个联合国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在纽约嘛，你会发现其他他去的这几个蜘蛛侠宇宙主角迈尔斯黑人街区，我只是布鲁克林，超出这我都不管啊，新德西我都嫌远，对吧？完了呢，印度孟买。所以随着整个这个电影黑人主角对这个东西的反击，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心化嘛，也是符合我把白男中心给解构掉。所以我说他在文本上我还是闹不清楚他这联合国你是怎么组织的，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他在文化象征意义上他显然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些上面我觉得是一样的。回头说一句，孟买蜘蛛侠那块他其实也说了对于刻板印象的消费，我觉得前面他提到的是一个英文的梗 ATM， 怎么还来说 machine， M 不就是 machine 吗？然后后面来一个柴 T，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前面他是一个很自作聪明的，但是到大家去到了印度之后，大家理所应当重复用词，因为你是异域文化，所以大家就好像很理所应当一样。其实在这个方面调侃的是全球刻板印象大合集，你要从全球化角度来说还是少了点模板，你还应该再多几个就更好。也许在原始是不是会有华人唐人街，现在就
不敢
碰了，你明白？就是你现在你提大家就有这神经，美国人拍你肯定就是辱啊。
他这个其实顺应了一个时代潮流，因为多元宇宙在2018年的时候它还很新鲜，但2018年之后现在不新鲜了，他必须得从比如说刚才说的画风啊，还有主题啊，
马上你就要看到闪电侠了
啊！哎，不要剧透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啊！对对对，然后最后呢，我说一点，就是这个漫画风格比上一部有提升的是，我真的能看到漫画分镜落实到了电影语言。我就说一个例子，就是开头水彩宇宙里面格温跟他爸爸闹矛盾，背身进入到自己屋子，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马里奥调度嘛。完了这个时候呢，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需要给到格温特写，但与此同时他爸爸也是一个正在说话的状态，所以他来了一个分屏，分屏的这边直接给了一个特写，这个的节奏正好把漫画的风格和电影语言融合在一起，这一幕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有吗？那李安绿巨人，
我要说的就是绿巨人，这就是比李安懂漫画的地方。就李安的分屏其实做不到这样的有效性，你要
李安的分屏是一个模仿状态，
对对，你需要让漫画的分屏或者漫画四格融入到电影的叙事当中，帮助呈现人物的实时感情，那这一幕起到了辅助镜头语言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些在画风上的优点确实实打实的，咱们货比货吧。动画维度你就看一下马里奥，漫威上你就看一看分最高的银护三，至少比这俩强，这个是实在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优缺点部分。万万年的，因为 两位这次的嘉宾呢没聊过平行宇宙，所以两个问题跟第一部的对比，第一部的印象。
平行宇宙当时我最大观感就是他终于汤浅证明了，终于走日本的那种透视。
嗯、
其实说实话他来晚了，
嗯，
就日本已经玩不转了，他才开始玩。其实那个时候复兴战士也是玩透视好吗、嗯、打起来都是腿拉特别老长的那种。当时偏喜欢、哦、因为我本来就喜欢透视的战斗，因为这种东西爽嘛。
最印象深刻的透视是哪一场戏？
就在列车上跟精兵打的天翻地覆的，有那么一个很酷炫的一个，
其实是在对撞机那个场景当中，
场景当中就像时空漩涡似的，对那个是有一个印象的。然后对彼得帕克塑造是有印象的，
就是那个佛系版、
佛系版的、嗯、对对对，
是是是、那个、
后来我买的玩具也是那个，因为我觉得比迈尔斯更像一个特点、
啊、所以原来你说了半天是说的是自己啊、
嗯、
国人从来都不买黑人的手办。哎呀，小丑就是自己。
迈尔斯没有特点。
张科长呢？
我刚刚其实分析优缺点的时候说过跟第一部有了对比，其实我第一部我自己重看一遍能打 7.5 啊，所以我还是挺喜欢他日漫的这种战斗系设定。他跟之前好莱坞主流的一些电影的战斗主题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的好莱坞的动漫他都离不开家庭和成长这两个话题，这个他是更偏向于个人的战斗技能。
你看他最后完成信仰之跃之前，他其实没有自己所谓的身份认知问题，他的问题是他被其他人质疑，别他妈说那你现在就睁开我的蛛丝看看，我就带你去，
对，或者你能够自主隐形就行。
对、
哎、
所以上一部他避开了亲子主题，所以为什么他上一部的信仰之跃看上去真的很好看，其实是有点像是日漫的那种战斗系的人物，他从一个连蛛丝也不会荡，然后电也不知道怎么放。
对吧，第一部其实就是青春期嘛，蜘蛛那些特征其实就是性发育嘛，
没错没错没错，
性发育、
啊、没错没错。
第二个他把黑人文化还有他的街头文化跟整个蜘蛛侠的风格，本来蜘蛛侠就是一个草根英雄，布鲁克林跟愿景高中这种精英学校对比、
啊、
然后这种反差其实是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嗯、
再一个就是彼得巴克嘛，我也挺喜欢那个角色设定、
嗯、
最后一个就是你放在整个行业来看，他在2018年出现的时候确实是
引领多元宇宙潮流，
就有了这个片真人才开始做穿越和多元的嘛。
对而且他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主题还是在故事、
嗯、
各个方面他都是属于好莱坞非常先锋的东西。
当时我们那期节目的标题说的就是真正的多元宇宙是托比马奎尔、加菲和荷兰弟，我们18年那个标题是这个、
哦、
没想到后来真的给搞出来了。看见我的这个标题了。哎，
这不是跟你的那个采访就影响那个2049对吧，掉盘古大楼的那事儿，
就现在都可以这么吹了吗？
你还不知道吗？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操。回到整个蜘蛛侠宇宙的排名，托比的第二部、
啊、还是第一名，
对，章鱼那部其实不变。然后我排第二名的其实是平行宇宙，我总是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它的影响力嘛。接下来在我看来其实都差不多。
我反正山姆雷米的那三部我都会排得很高，平行宇宙也能排第二名第三名的水平。
我抛一个更远的问题，如果这个真的跟复联五或者至少是跟真人版的索尼的这些蜘蛛侠宇宙、
嗯、
怎么拍会好？
我觉得是不会轻易跟主宇宙相连接的，并不是全世界所有观众都已经认知到动画片是可以连接到什么程度的。
空中大灌篮不就拍过吗？乔丹跟这兔八哥一块打一场篮球赛，那97年就实现了、
嗯、那我能想象到也就是反过来，你不可能拍一个全片都像空中大灌篮，就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除了那个什么兔子、那个、
谁陷害了兔子，
对，谁陷害兔子罗杰，
这就是电脑动画的先锋啊。
对，
它一个基调，它这个就是个喜剧，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实现这些角色进入到一个动作领域，
怎么跟真人打，
动作结合，这个非常扯淡的。所有人类都没有跟纸片人对打过，
是，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伤害是什么样的。他随便给你一下子，把你弹到穿了四堵墙，你这算谁的？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是，你怎么伤害他？
点个火柴什么？
是
烧了，这个片就没法拍了。
就是他只能玩梗，
对
对，
对
吧？就你说点个火柴，
比方说陈泰下次遇到更大场面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斑点人调过来了，怎么着的？
对，
就一下
穿个洞，就没了。哎，对
对
对，
就一下你也。 不能再让他多给了。
受一个问题我们要起意愿了，但是我觉得很关键啊，这个纵横宇宙能不能带领咱们这个六月份好莱坞进口保护月，带领整个大盘异军突起。
其实六月份真正能带领的其实就变形金刚，我告诉你啊，
速激石那种水平吧，
十亿差不多。整个六月份没有什么能扛得住的，闪电侠其实对中国观众某种程度上也是第一次，
这些好莱坞片都破先例的开始搞点映场。你想想一九之前搞点映场的很少吧，尤其是这种一排流的大片。但是你看半年过去了，无论是特别叫好的银护三，还是说口碑特别差的小美人鱼，大陆的票房啊都不好。包括这个马里奥在海外票房特别好，在大陆票房也不行。
这个原因我非常坚定，就是疫情之后大家觉得看电影不是那么需要的事情了，这就是主要原因。
哎，那人家在海外可都票房好，
我现在就说的是国内啊，就你会发现在疫情之前做的那一套宣发的东西疫情之后不做了，
是
影响我现在票房的并不是我的宣发的问题。很多观众消费降级，电影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我看不看电影都无所谓。我觉得这是
一个
实在
、这个、不针对好莱坞也更不针对动画片，
对，我就是针对现在的所有的国内电影市场，它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因为在北美电影它其实是口红效应，中国人有的时候把电影当成是一个高消费的东西。
你也不认为是对好莱坞或对美国的这个，
没有没有那么复杂，他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要花我钱了，他意识到这件事儿了。
那你怎么解释之前的这么多年大盘的长红期啊？
那个时候大家还在消费阶段呢。
我懂胶片说的那种认知，他指的那种口红效应认知是从电影里面寻找一种精神力量，就是我在一个经济特别不好的时候我能通过电影去逃离现实。但中国观众不是通过电影去逃离现实，通过买彩票去逃离现实。
对，还有就是任何免费的东西，
对，
电影是要花钱的。
对，
去淄博吃烧烤不花钱吗？
他那个是可以有认知有慰藉的。
对，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要特别鸣谢一下两位，都是从外地赶过来的，尤其当科长打着飞机来，刚才自己说了啊，这确实不容易，还得飞机还得回去，
不然还被他坑了一刀的，节目效果爆炸，我操！
挺好，挺好，挺好，这
本来就近缘，
这是最低分呐，你这可以了。
我是实体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硬核的悬念，
对不对？哎呀，我操！